你，因为你将父神彰显给我们，你也将我们父神的一切的慈爱和丰盛来向我们来显明。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个人以为，原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原本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但是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世事变幻，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求力量和帮助。当我们迷惑的时候，当我们像羊走迷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指引生命的方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已经认识你，所以我们知道，主，我们永恒的生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主，我们也巴不得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个人都得到这生命之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你爱我们，父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定义要拣选我们，你不愿意一人沉沦， 你愿意万人都得救，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到父神的家里享受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福分。主，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来祷告。主，我们求圣灵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来做工，向着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也把你的仆人当路亚牧师恭敬仰望交在你手里面。主，就求你的恩膏厚厚的浇灌在他身上，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好叫我们今天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也许你是今天第一次见张牧师，但是张牧师的名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不是很陌生的，因为他是神很重用的一位仆人。张牧师来自中国大陆其实跟我们很多人背景都一样，原来都是学科学的，学工程的他去德国求学期间，神呼召他，所以他就放弃了在这个我们每个人很多人所追求的这个路上所走的，而是去服侍上帝。后来他去神学院去装备，后来也开始建立教会，从95年起开始担任这个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的主任，一直到现在也在各样的基督教的刊物里面来服侍，并且在北美的神学院、世界各地的神学院里面担任教授，来培养神国的精兵。神再次，今年神又开始给他另外一个呼召，所以他要全家重新搬回到德国去，到那边去传讲福音，开拓教会。我们非常的荣幸，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可以请到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也请他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分享他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非常的感恩，也特别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在我们要离别住了25年的美国，前往德国的时候还有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些临别的道别的话，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外面天气炎热，但是我想我们的心更火热，因为对我们人生来讲，好像真的有很多的问答，很多的问题。25年前带着这些问题踏上了来追求的道路，25年来满满的从上帝、从永恒的真理那里，实在看见人生如果这些的问答或者这些提问没有答案，那么实在人生是非常的虚空。但是当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答案，我们的人生就有底气，我们的人生就有力量，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有犹豫和惧怕。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从这个问题来 着手来思想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我想人之所以为人，大家一定都同意，就是因为我们会问问题。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我们人是动物演化的，动物进化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我相信你在动物身上一定看见动物大概基本没有问什么问题，动物大概很少有一只狗说请问我为什么是狗呢，或者有一头牛说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牛的价值是什么呢，或者猫说我干嘛，难道我猫生抓抓老鼠就算了吗， 我为什么要活一辈子呢，几乎你看不到动物在问。那也许你说那因为你听不懂动物的语言啊，可能他们也问啊。我想人不但问，我们用语言发表，我们用文字记载，我们有整个的历史在告诉我们人的独特。用英文来讲，就是我们有所谓的五个 W 啊 ，Why、Who、Where、How， 这些都是非常每一天我们都在问。但是我们不只是问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们要到哪个餐馆去吃饭啊，我们要不要今天来啊，不是问这些的好像小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我们问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重大的问题。比如像这个问题 What is life? 生命是什么？我想我们曾经以为有答案，好，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哎呀很简单啊，生命啊，生命就是一口气，好，那么一断气就没命。那我说你讲的这个是一种物理上的表现，没有错，好，生理上好，人好像气断了，那么人就躺下了。那但是这种的表现跟你真正问的问题还是有距离。你在问的是不只是你这样一个所谓的物质的身体在干什么，有什么构成，你其实根本性问的就是所谓刚刚我们唱的那个永恒的问答，是更深层的。欢笑快乐，眼泪悲伤，是我们每一天或者说常常人生里面经历的。那么在这些之后，在这些背后，它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呢？更深一层次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把后面的意义抽离的话，那么人其实实在讲是变得不但是浮浅，而且我们常常会怀疑这个叫做我们这样有智慧的，有思想的，追寻意义的人生吗？我们明显跟动物界非常不一样，动物他们吃饱了到那个泉水边喝了水就很满足了，但是我们人不会啊，我们人对美有反应，我们人对道德有反应，我们人对是非有反应，我们人对公义有反应，我们人更对所谓的永恒有反应。既然我们有反应，那么这些的反应在我们里面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我们就让死亡画个句号，我们就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吗？生命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不单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在历史里面你去看那些比较所谓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哲学家，比如说康德提出了这个所谓人生的三大问题以后，整个哲学在他那里好像开始进入到一个轨道里面。那这些的里程碑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不是他们有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不过是他们在观察人生当中把我们所谓芸芸众生所思想的问题做了一些的抽象的表达，把它抽离出来。他基本上提出每一个人其实你大概都会问这三个问题， What can I know? 我可以知道什么？ What ought I to do? 我到底应该做什么？ What may I hope?
我能够期待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可以知道什么？因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学校，我们愿意十年寒窗。好，我们刚刚在这里这个献唱的这群年轻的同工真的很棒啊，他们属于这个 P2 团系哈，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那个大学里面的学生，他们来啊，在这里追寻他们不但是学术的学业的梦想，更是在这里寻找他们真正人生的答案。我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华人对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我们真的是初中毕业念高中，高中毕业念大学，学士完了硕士，硕士完了博士，博士完了到最后变烈士，我们就一路追啊。我们不会满足的，我们不但自己不满足，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哇，这个班那个班送来送去，希望他们就是有人说东边一个哈佛，西边一个斯坦佛，我说中间还有一个丹佛，别忘了，不怎么样，就是好像尽量进名校啊，进藤校啊。那么，那你干嘛这样学习呢？其实是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What can I know?我的人生里面能知道什么？我们觉得常常人生好像学海无涯，我们呢尽量的去读，其实学海无涯是真的，但是人生是有限的。大概没有一个人敢狂妄说我现在已经全世界的知识我都知道了，所有的古今中外的，除了中国出一个凤姐敢这样讲，别的人不敢这样讲啊。中国有个凤姐真的，她说前四百年后四百年，我查来查去，前无古人，几乎后面也没有来者，她最厉害，这个几乎是学贯古今中外啊。不过现在在纽约帮忙修指甲啊，不也蛮实际啊。不过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正常的来讲，一般不会狂妄到说我什么都知道了哈。那么但是有时候会问，我到底能够知道什么？人生里面我能够知道什么？除了一些所谓的基本的生存的技能之外，作为人，我知道什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知行是要合一的。你知道了一大堆东西，你行不出来，或者说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运用，其实这种学不学也都没有什么分别，对不对？我们华人尤其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常常说学以致用嘛。那么当然你学了一大堆，你不是说单单以这些知识来夸耀，那到底你的人生里面应该做什么呢？那么第三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是指向未来的，我能够期待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我的盼望。我们都知道人生因为盼望在驱动我们，你进学校因为你盼望能够毕业，你追一个女孩因为你盼望有一天能够跟她步上红毯，你一份一份的申请递出去因为你盼望有一天能够被一个公司录取。总而言之，人生里面因为有一个盼望，所以变成你去知道也好，你去做也好，好像那个动力。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我的希望呢？到底什么是我的盼望呢？那如果你看我们华人，如果没有上帝哈，你会发现我们华人也有盼望。我们华人基本在中国以前叫做四个州就解决了，生在苏州，活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苏州就是比较书香门第，好，官宦之家，那么很好，那你出生就有个这个可能是富二代啊，可能是官二代啊，总而言之呢，苏州那种江南啊蛮好的。那么活在杭州，因为杭州是天下人间嘛，这个人间天堂啊，这个有山有水啊，很漂亮很美丽啊，又是在江南那一带啊，所以呢啊，这个活的质量不错。那么广州遍地美食，所以呢就啊尽量 到广州去吃。那柳州呢，因为他们那个木材，尤其做棺材的木材特别好，所以呢这个死到柳州就是希望有一口比较好的棺材啊。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什么苏州杭州啥都不要了，我们只要一个加州，全解决，全解决了。这里天气又好，空气又好，温度也不错，像今天这样这么热的天也很少见，基本上那美食遍地，好，非常好，教育质量也很好，这个而且呢有很多 hills， 好，像我们旁边有个叫 green hills， 好，就是或者大家知道那个 rose hills， 好，就是中国人这都蛮好的，都是 hills， 好，山坡上面面对太平洋蔚然色。难道这就是我们的 hope 吗？我们的希望吗？就算是希望，如果它短短的被限在了几万天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最多不会超过四万天，你就算活到一百，你也不过三万六千五百天，眨眼间就过去。 What may I hope？ 我能够期待什么呢？所以其实当康德提出了这三个问题以后，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不是说这些问题从他提出人才开始思想，他不过是把它归纳一下以后，人突然间发现真的这些是至关我们人生重大的问题。我们常常把这些放在一边，好像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吵啊闹啊纠结啊郁闷啊崩溃啊，那么真正的永恒性的问答如果没有解决，其实我们的人生啊真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底气。我记得跟大家上次分享过一首打油诗，在中国大陆蛮流行的，叫做人生一堆十年解决了，出场亮相刚出生的 十岁天天向上，老师说的20远大理想你自己觉得的，那么30呢奋发图强别人告诉你要这样，然后40基本定向，50告老还乡，60打打麻将，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上去了。那个打油诗后面还有个说明，那是儿女孝顺，要不然上去机会都没有。人生就这一堆十年，你别说还真快啊，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2017年的下半年了。坦白说2017年我们好像才还没怎么习惯呢，刚觉得跨入一半已经结束了。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一方面我们非常不甘愿啊，难道我们就在这样的24小时看着那个钟表这样过去，明明我们是在问这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的人生为之生，为之奋斗，为之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到底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这里有一段圣经，我觉得他把我们人生的真相指出来，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大部分人觉得已经没有答案，又或者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的人生怎么来真正找到答案。雅各书四章的13到17节，这个 James 刚好今天我们有一个家庭来，特别Ivy 跟他的先生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孩子，孩子就叫做 James。我们先来念念这个雅各书的4章13到17节，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想这段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What's the life?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当然这一段的圣经你明显看见好像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讲话，他用一个对话的方式，你们有话说。在上帝的眼光里面看我们所有的世上的人，你们自己对你们的人生以为是这样的，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单单这一节、我这里特别用那个紫色的部分把它标出来哈。你看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世界上的人对我们人生整个的一个来龙去脉的解释。今天明天讲时间，往某城里去讲地点，那么住一年讲我们人生的规划，然后呢做买卖讲我们人生的内容，得利讲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人生很多人说没有上帝，道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今天明天我啥事决定我就往哪里去，那么去来去怎么走，其实上帝说你别讲那么大声，其实你走的地方我知道，你一定找一个城，同意吗？我们真的，你发现我们走来走去就奔那个城里去哈，像洛杉矶啊这种大城，那么美国华人一半住在加州，因为这里有旧金山啊、西雅图啊、有这个洛杉矶啊、有圣地亚哥啊这种大城。那现在中国也流行叫做这个人生反正最理想就漂洋过海哈，那么其次就北京上海，然后深圳珠海，再不行直接跳海，好像就是反正就奔了几个城啊，这叫北上广啊，这个就是往城里去。上帝说我老早知道，你知道这段圣经是2000年以前啊，上帝透过这个 James 就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上帝说你们以为你们在规划，好像时间由你们定哈，地点由你们定，住多久你们也觉得，哎呀我到这边来我读书读他4年，然后呢我到哪里工作，以后呢我好像都是你在定。但是定来定去有两个不变的，第一，你的人生的内容就像一场买卖，这个太准确了。很多人同意人生啊，特别是有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叫泰戈尔，他有一次就在印度的那个新德里啊，看着郊外，他在郊外那山丘上看着下面一片灯火，他说人生不就是一场买卖吗？你用你的青春，用你的岁月去买你想要的，你的学位，你的地位，你的事业，你的房产。不过他长叹一声，好像这里有最前面你发现那是一个感叹语，一声叹息。他说其实弄了半天啊，这场交易人从一开始就是输的，因为当你走的时候呢，你所有交换来的，用你的青春，你的岁月，你的时间，你绞尽脑汁交换来的全部还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对着你的尸体在那里哈哈大笑，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赢的。我想这个泰戈尔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当他观察人生的时候，好像就在这里，上帝老早告诉我们，如果人跟上帝切断了关系啊，我们的人生以为哇，我们自己，你看前面那个都像我们自己在当上帝，今天明天我来决定，往哪里去我决定，干嘛我决定啊，住多久我决定。上帝说其实定来定去啊，你有一个，你的人生好像一场交易，一场交换。再一个呢，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个字叫得利。有人说真的杀头的买卖都敢有人做，但是呢亏本的买卖没有人要做，人生要成为赢家，好，现在更厉害，要赢在起跑点，好，要得利，就是有钱赚，有利可图。所以这段话你别小看了，很多人常常以为说圣经好像，哎呀大概真的是到底讲什么，有个人跟我说讲来讲去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啊，这到底看不懂， 啊，这创世纪还不如鹿鼎记好看，使徒行传还没有射雕英雄传好看，还有个启示录，他们告诉我书剑恩仇录更好看。我说其实你要了解啊，这本啊才真正叫做人生的指南。如果你买了一辆车，你要去看一看车的说明书。如果你买了一台 laptop 一个电脑，你会去看一下那个电脑的说明书。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明明在问那些问题， What is the life? 我们结果不去看生活的说明书，你不觉得我们有点太傻太天真了吗？干嘛我们的人生，我们的 life 为什么不去看看读一下这个 manual 呢？这么重要的我们人生的 manual。 所以其实如果你读完这段圣经，你已经发现我们人生的真相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真相常常自己都不晓得，答案其实老早在圣经里面。人可以知道什么？上帝说你要知道你是人，你不会什么都知道。简单来讲，最基本的明天如何你不知道，同意吗？在座有谁不同意你举一下手。你觉得你已经完全可以知道明天24小时任何一秒钟会发生什么，那你现在最好去当联合国秘书长，可能还比他更厉害。最聪明的人，最厉害的人，恰好他就连不要说明天了，下一个小时他就不知道。你发现我们人不要神啊，有几个方面哈。一个当然对中国大陆，我想我们过去这种背景哈，无神啊，从小就给你灌输，我们的课本打开就是这个从来没有救世主啊，这些啊从小唱到大，然后呢这个一方面是这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再一个呢，等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崇尚科学，科学万能，科学是一切啊，我们就觉得科学就好像直接把上帝否定了。其实这些的想法到了我们思想里面以后呢，就本能的变成我们对这种信仰非常的排斥。当然对基督教的信仰呢尤其如此，因为过去谈到基督教信仰，基本就是一个穿一个黑袍挂个十字架在教堂某个角落窃窃私语，一调查帝国主义间谍啊。看到的所有那种电影也好啊，这种课本啊书本通通都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所以呢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这就洋教啦，这个就跟好像是帝国主义的鸦片啊侵略啊，把这些非常负面的跟它连在一起。我们根本不尊重历史，根本不尊重事实。其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哈，中国的孩子特别中国大陆的，你发现其实蛮有意思哈，基本上都是在十字架底下出生的孩子。哇，有人听到这个大吃一惊，可能吗？大陆十字架拆都来不及，怎么说十字架底下出生？我说你去看看中国大陆，基本上正规的医院啊，一定有一个红色的十字的标记。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标记的由来哈，哎，就感觉其实在美国倒不见得每个医院有那个红十字的标记，但是在中国大陆基本上那些国营的医院也好，这个反正是基本的医院都有那个红色的十字的标记，有的时候不一定在正面，你反正基本上你一定找得到。那么为什么这个，你知道这个标记是什么吗？就是十字架。那么为什么这个十字架会出现在中国的医院成为一个标志呢？乃是因为当年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当中许多位都是医生，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医生。他们本来可以在西方可以开诊所啊，赚大钱，有些本来就已经是相当有成就的医生，但是因为那种热切要去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发现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只有中医没有西医，所以像他们在广州在沈阳就办了第一家的中国的 西医的诊所 Dr. Parker 那位博驾医生，那他们就发现不但是中国人需要能够听见福音，而且他们的身体的疾病很多，你中医长期吃也吃不好，有些需要西医的手术，有些需要立刻性的解决，有些你的发烧你的疟疾你的这些疾病需要用那个抗生素，那么所以呢他们在中国开始办那个诊所。那么其实那个时候诊所当然因为就是一个教堂，就是一个他们的布道所，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十字架的标记放在上面，慢慢的就变成在中国大陆现在几乎的医院上面都带上了这个印记这个标记。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中国的孩子如果是从医院里面出生的，好像你就是在十字架的下面被诞生出来。一方面我们人其实我们真的不管你科学怎样的发达，我们事实上都知道最特别的连明天是什么我们都无法知道。很多人也同意其实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知道的话呢你的人生很可怕。有的人就拼命想啊，找了一些瞎眼的啦，找了一些好像去算一下命啊，这个未来是如何看一下手相。你知道其实你真的是第一完全没有必要，第二是对你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比如说第一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哈，你觉得你可以活过四万天的挥下手，四万天大概就等于你可以活得超过110岁以上，一般我们大概不太有这么大的把握。那如果你很想知道你哪一天会死的，你举一下手马上脸色惨白，最好不要知道，因为如果你知道就算告诉你还有20000天啊，我坦白跟你讲，你再去吃什么鼎泰丰就不太有滋味了。哎呀，我又少了一天，哎呀，就剩19900天，然后再过了个10天，哎呀，完了，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你知道了未来，对你不见得是件好事啊。如果说，哎呀，还有10天我就被车撞了，哎呀，那惨了，那怎么办？其实，我想。一方面上帝透过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人，我们就不是神。人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有限的， We are limited。 如果人，你知道现在无神论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就是 God， I'm God， 他几乎就想这样讲。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词诗被放在那个课本里面，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概你可能读过，那个诗大概是这样讲：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何令三山五岳浪道。有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句什么话？叫做我来了，何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我来了。哇，那口气之大哈，意思就 I'm God， 我就是上帝。如果人当了上帝啊，真的有一些人想当上帝，希特勒就很想当上帝啊。最好人不要当上帝，你也知道，哇，一个人如果一旦狂妄到想当上帝，那其他人全遭殃。我们中国有个邻居啊，北边那个小胖子大家都知道，三胖啊，三胖他觉得他就上帝啊。这个真的，因为现在朝鲜有一首歌哈，就我们听上去有点耳熟能详，那个歌的歌名叫做《没有他，我们一个都不能活》。这个歌本来是为了歌颂他，不过我想这也太赤裸了，没有他我们一个都不能活。所以呢我们人其实第一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人可以知道什么？是圣经上说显明的事是人可以知道的，但是有一些隐藏的事是人不能知道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因为信仰上说，哎呀，因为有些问题，你看你们也答不出来，不知道。以前有个人很得意啊，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上帝当然无所不能，他当然什么都可以造，他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举不起的石头？提出问题，他在那里偷笑，哎呀，太好了，你看你们就进入悖论矛盾。如果你说上帝 什么都能造，那么当然他也可以造一块他自己都举不起的石头。那么如果造出来了他自己都举不起，那就说明他不是全能啊。哇，他提了这个问题又在偷笑，好像忘记了，其实如果他说上帝本身这个概念是跟他头脑里面想的不一样，圣经直接讲什么叫做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上帝有一些是他不能的，比如说他不能说谎，因为他是全然的公义正直，所以他不能说谎。上帝也不能背负他自己，违背他自己。所以当你说上帝要做一些跟他本性相违背的事情，那个不是上帝，那个就变成魔鬼。上帝是有他的不能，但是这个不能绝对不是你想象的，好像他不能够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好像你人做不到的事。是上帝的性质，上帝的生命。所以最后你发现还是回到这个叫做 life，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上帝，我们人根本没有生命。所以你不要以为生命就是一口气，有人说生命就两根管子，他说一根食管一根气管，所以我们这样，那我说牛也两根啊，猪也两根。生命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你们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人应该做什么？你注意这里的行善啊，跟佛教讲的跟那个不是一同一个概念。这里是指说对上帝善的生命的发表。人如果不能够活出上帝的生命，是我们的罪。我们按照上帝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把上帝的生命在地上发表出来。当我们没有办法发表的时候，我们知道的，中国人老早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的放在我们里面的是上帝的生命，老早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行不出来，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生命表达的时候呢，这个叫做罪。华人以前我们听到罪就特别好像受刺激哈，我们觉得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那就很好。现在终于知道了，现在其实第一，杀人放火这种其实老实说是很低级的罪，或者说很低级的犯罪的方式。现在人的犯罪根本不需要这种杀人放火。有人说你如果没有读书，你大概偷几颗铁钉，那么你读了很高的学位，你可以偷一列火车。现在那种高科技的犯罪，高智商的犯罪，根本哪里还需要拿一把刀砍来砍去啊？那简直是觉得好像太不入流了。现在杀人根本就一个按钮，那就多少人一下就灰飞烟灭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你杀人放火这个叫犯罪，那个当然是犯罪。但是圣经一直讲罪是我们里面，我们的本性里面，你发现行不出上帝的生命，我们终日思想的都是跟上帝的性情违背的。我们会不会羡慕嫉妒恨呢？我们会不会常常的仇恨？我们会不会常常的苦读呢？我们会不会常常的嫉妒呢？那我有些同学他们现在也蛮身居高位的哈，这个以前我们一个寝室的现在他是副部级的一个干部，他们最近常常讨论说跟我也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比较谦卑一点，他说是是我们现在同意，我们这种人远看像周恩来近看像薄熙来啊，就是 如果被纪委一查，大概就多少都会有点把柄吧，多少大概都有点问题。那个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常常真的，你仔细想，顺便我做个测验哈，你真的觉得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说过谎的，麻烦你举一下手好。好，让我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有没有？有些聚会我看真的有人很想举啊，我心里想你千万别举，因为一举又说一次谎了，最好不要举。因为真觉得，哎呀，我好像是好人啊，我真不错。其实上帝常常告诉我们，你外面的罪行是你里面罪性的结果。我们人的倒过来，我们觉得外面你杀人放火了，所以证明你是个坏人。那你如果这些事情做了没有被抓到啊，比如像康熙啊，周永康、薄熙来，简称康熙啊，那么他们没有出事以前呢，哇，这两个哇，一个政法委书记，哇，那掌管中国几乎是正义的化身啊，那一个是明日之星，哇，又当过商务部长啊，重庆市委书记啊，那也出来，那完全都是，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哦，一出事哦，所以坏人哇，原来隐藏在这么深啊。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道是真的很正确，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所以你必然会犯罪。当然，你的罪也许有些你是没有外显出来，你只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的犯罪；有些你可能只是小偷小摸，你只是顺手牵羊；有些人可能做的比较大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你在外面的行为是因为你里面那个叫做罪性，那个叫做 we are sinner 已经确定了。所以耶稣用果树来代表，苹果树是因为它是苹果的生命，所以因为它是个苹果树，所以它一定会结苹果。一棵梨树因为它是梨的生命，所以它一定会结梨子。我们有时候倒过来，哇，因为这个人挂了一颗苹果啊，所以他一定是苹果树。那都不一定，因为那个苹果可以装上去，或者像圣诞树一样可以挂上去。我们人应该做什么呢？这里说我们本来应该是也可以知道我们要发表这个生命，但是结果我们还张狂夸口。你看讲得太准了，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事情不得了，那就马上夸口啊，马上就觉得哇，我是好人啊。我想这样的体会你我都会有过。我小的时候最羡慕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日记能够让老师在课堂念一下，因为那个时候要我们每个人写日记写得跟雷锋童子一样，这个叫红色日记。结果呢，我就想雷锋当然做很多好事哈，当然现在也有人问说他做事做了很多好事，不过第一奇怪哈，为什么每做一件都写在日记里呢？这个那个时候没问过哈。那什么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写进去了，哇，帮人修个轮胎也写进去，因为后来这些知道就通通在他日记里面发现。那么那我就想说这个怎么办呢？我就路上走，我看能不能找到一分钱。结果真是困难，那个时候简直路上你找遍了几乎难以发现一分钱。后来终于放弃了，我就看看有没有老奶奶过马路，我想这也不错。结果那时候大概真的也不容易哦，好像也路上看不到几个老奶奶哦。那怎么办呢？有一天真的被我逮到一个老人家哦，我说奶奶你要不要过马路？哎呦，他说小朋友你不错，我真要过马路。我说让我扶你过去哦。那我就陪他过去了，哇，一面走一面心花怒放啊，待会我就可以写进去了，然后老师就可以念出来了。扶到对面一群红领巾小朋友跟我一样，他们也要写日记，把老奶奶又扶回来了。哎呦这来回啊真是啊，那奶奶也挺配合的。到后来他不干了，他说孩子们别闹了，我现在去哪儿我都忘了，这来回扶几趟，这到底去哪儿。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我们连做好事的动机啊其实都有点问题，就是这不是从我们内心真的想做的，好像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考量。人能够期待什么呢？ 这里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上帝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这个话太准确了。今天你我能够自己走进这个教堂，我们有动作气息存留，实在是上帝愿意啊，这是他的恩典啊。今天也许我们旁边有个很有名的公司 Engine 公司，我知道这一代很多华人在那个公司里面上班。你不要以为这是靠你的本事，靠你的才干，靠你的才华。谁都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为什么不是一个比你更聪明的人进去呢？是你进去了。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人如果不懂得，我们单单连生命气息存留都是从神来的，还以为我就是上帝。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你知道一个狂妄的人是不会有感恩的心的。我干嘛感恩呢？要感恩就感谢我自己，都是我非常厉害，我的本事，我的才干。这里说，其实你要知道，因为是主耶稣愿意，我们人有这口气，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思想，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能够有一些机会。但是他给我们这些机会是要干什么呢？他给我们这一个气息动作是要干什么呢？我最近反复思想这个问题。在美国整个25年，其实中间多少时候九死一生，有很多位知道，我来美国没多久，我到那个 Northridge 这个 Valley 里面去，路上就出一个大车祸，那个车从405跟10号那个地方就翻下去。昨天晚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有个弟兄他记忆犹新，他现在他说他每一次开过那个地方，他就会马上想到我的这个大车祸，因为当时他也到了现场。他说他都会觉得腿发抖，非常高，比我们那个顶还要高的那个上面，我那个车一头栽下去。等到后来警察来救我，哎，我发现我真的几乎完好无损，那个车是一堆废铁。那么你说我损失也有点，那眼睛啊从中间断成两半，因为那个头就直接撞到那个玻璃，我还带着那个安全带，玻璃全部都裂了，那个眼睛断成两半，然后这边呢因为压进去了，然后出一点血。那警察一看呢，看我流血了，要送我去医院啊，帮我放到那。我说没事啊，我说我现在赶去教会啊。那么因为那天是在那个 Northridge 那个国语进行会哈，在那边要布道。那警察呢就，你现在不是去教会，你现在去医院。我说那好像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跟警察商量，我说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一下哈？我听说美国警察都是跟雷锋差不多，很愿意送了。我说啊，那警察不耐烦啊，那非要去医院。我说我很好，没事啊。那么结果救护车也到了，给我量血压，那好像是没什么事。那么他就那个警察就说，那你干嘛呢？你这么着急要去医院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解释哈，去教会布道啦，他们讲员在等我。后来我想，我英文那个时候也不太好，我就说教会就 worship 敬拜上帝。那个警察说你在这里 worship， 他叫我在这里，他说你这么高的地方下来出来，这叫 miracle， 你在这里 worship。 哎呀，突然我想他还真没说错啊，我其实真的应该在这里就当场就敬拜上帝了。这个什么，你发现啊，我们有时常常有个概念，就到教堂我们去敬拜上帝，我们平时拿了筷吃饭就忘了，或者其实真的圣经上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他手中啊。那个还只是其中一次，另外两次也是必死的大车祸。每一次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个什么想法吗？就是上帝又借了一次生命给我，等有一天我们真的跟死亡那么接近的时候，你一定会同意我们人原来是太脆弱了，我们再也不敢说 I'm God， 我就是上帝。你大概那一刻你绝对不会这样讲，你那一刻才发现我们人真的原来是生命这么脆弱。但是就在 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竟然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去思考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你发现我们人想来想去，像这个大诗人李白，非常聪明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中了进士，又中了举人，以后呢官到了翰林院，翰林院等于像中国现在中科院这种啊，就是最高的天子脚下，京城里面当官。结果呢被人家这个嫉妒啊，然后呢这个皇帝面前进谗言，以后呢就被贬出来。贬出来，那李白呢算是才气横溢，谁都知道哇，这个随便就出来一首诗歌都是经典之作，非常聪明一个人。那这首诗呢最近被中国现在很多教科本里面都有这首诗，而且呢中国的很多专家前不久评选，把这首他的《将进酒》把它评为上下五千年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诗作。那为什么会把这首诗选到诗作呢？其实这个李白啊蛮有意思哈，他这首诗他背景就是他被贬出来以后，贬出来以后呢当然是郁闷哈，非常郁闷啊，怀才不遇，怎么办呢？有一天就跑到黄河边去了，当然不是想投河哈，他就看到黄河呢就另有一番想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实他的背后意思蛮有意思哈，因为古人啊要安慰自己，就是说啊，这个历史啊朝代啊就像黄河长江一样，今天是这个朝代，过一会儿一眨眼啊，大江大河就过去了。黄河你看这个虽然是气势磅礴，但是哪有回头的呢啊，今天呢这个虽然我被贬出来了，但是呢其实过眼烟云，奔流到海不复回，好像那个三国演义前面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些大英雄哎呀都已经不见了，那么算了，看开一点。但是第二句就相当个人性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虽然你是可以好像胸怀开阔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纠结了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这也是他后面写的。那么反正呢这个总是可以有一天出头，但是他发现第二句他没法躲避了，看一看你对着镜子照一照，早上满头青丝，晚上两鬓如霜。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那个染发剂，现在大概现在七个长尾出来全一头黑发，所以觉得蛮有意思。基本上，但是我想你头发是可以变成黑的了，但是那个年龄大概也没办法哈。那么其实这两句啊，你知道因为中国人一直讲人生天地间就两件事嘛，第一个叫做国，第二个叫做家，建功立业，在朝为官也好，那么功名这些呢是好像你人生很重要的内容。那么第二件呢就是个人性的啊，成个家啊，有个幸福的小家庭。李白突然间发现，面对时间，面对时光，无论你是朝代也好，大的到江山社稷，小的到你个人，干嘛呢？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他本来就已经心情郁闷了，结果看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大概蛮小气，蛮吝啬。对他招待也不太好，当然他也是已经是这个贬出京城，所以人家也不太把他放在眼里。那么他就劝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说没有什么钱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就去买酒，我跟你对喝， 五花马千金裘，所以其实那个主人家蛮有钱的，五花马，五花马就是当时最有名的那个名贵的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五花马，五花马。那其实你发现这两句啊，是一个对男生讲的，一个对女生讲的，因为男生都比较喜欢那种宝马啦、骏马啦，那个千金裘就貂皮大衣，非常值钱。他说你把这个哈，叫你孩子拿出来就去换美酒了，就我们就喝了就算了。与尔同销万古愁。他说这个是万古解不开的一个忧愁，不但是我的也是你的，所以我跟你一起，我们你现在这个马也好，你那个貂皮大衣也好，你搞了个半天，你去看一看黄河，一代过去，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哪里有一个会又突然在说，你可以喊什么反清复明啦，江山万年长啦，这个又永续经营啊，你弄个半天最后一定过去嘛。那么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你再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再好像你的本事大，你不眨眼就过去了吗？我突然发现这首诗当然不但是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面，为什么那些的专家学者会把《将进酒》变成上下五千年中华诗作里面的代表，因为他在人心底引起很强烈的共鸣。这种圣经老早讲，如果你不认识日光之下日光之上，那么你日光之下的人生呢，其实就是两个字，叫做虚空，虚空的虚空，难道不是吗？争一个好像《红楼梦》里面说的，你放唱把我登场啊，为了功名利禄啊，争啊，斗啊，抢啊，夺啊。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你所有这一切都归于突然。所以刚刚这段圣经我们念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自以为的人生其实带了三个特点。第一个，充满了叹息，这个我相信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除了小孩子，大概其实小孩子有时候也会哭啊什么。一般来讲，你年龄越长，你发现你叹息越多，你常常好像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让你不开心，让你难过，让你难受，让你叹息。你为你的儿女叹息，有时候为你的婚姻叹息，有时候为你的同事同邻居朋友，到最后的为你的身体叹息，到最后的好像为你的人生叹息。第二呢，就是刚刚说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好像一片云雾。云雾一方面是讲到那种的快，云雾第二个特质我们都了解，就是你看不清，你明明想要知道，你不知道，看不见。你知道我们如果在自然界里面，如果碰到那个像雾霾啊，你其实就很担心啊，因为有时候雾霾像在中国这一阵这个北京上海都蛮严重，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种雾霾其实就已经给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啊。前一阵那个北京有个记者就去采访啊，雾霾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哎呦，他说这个大妈，这个请问雾霾对你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啊？那老人家看他说，影响太大了，记者，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影响就是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啊，那记者连大妈大爷都分不清啊，这雾霾要看了就问了。其实啊，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面，你要知道，其实不是外面的雾霾可怕。我们心头的雾霾才更可怕，你不确定，你没有底气。我遇到这些年许多的人，好像总在那种的 anxiety 焦虑里面，紧张里面，没有把握，好像常常那个情绪在那个波动里面，就感觉人生好像像雾霾一样，看不清。哎呀，孩子怎么办呢？哎呀，将来怎么样啊？好像担心不完。当然，这个也是很现实啊。有些人说，那怎么办呢？ 以前叫养儿防老，现在倒过来的养老防儿，就没有安全，钱财要不然就防着点，防着点，不能都给。但是人生还有个特点，叫做如飞而去。有时候你一回首啊，你真的发现怎么这么快呢？我真的有这种感慨。我是1992年8月26号抵达美国，那么还有一个月就回去德国。这个25年说长也蛮长的哈，也不算太短哦，四分之一世纪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是非常清晰，就好像昨天一样，一眨眼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对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记得你到达美国那一天，无论是你时间蛮短的，或者有些真的是30年40年前你来到这里，但是你一回首，那个人生这些日子不就过去了吗？我们还有几个，对我来说，我真的坦白说，我不认为我自己还会有25年哈。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说没有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难以前行。这些年我遇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我常常发现他们是至少比我们那个时候要聪明很多，因为现在有这种电脑啊，整个 internet 啊，整个这种互联网，一下子人可以掌握很多知识，很多的这种信息 information。 但是我发现呢，当人好像越成熟越开始思想了，他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我遇到很多就跟我讲，我有次在厦门大学带一个大学生的营会啊，好多人来跟我谈。那个有个男孩子跟我说，张牧师，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哎呦，我说这话倒蛮有哲理，不过不像你讲，像苏格拉底讲，我觉得。还有个大一的男生也跟我讲，他张牧师啊，我觉得人生很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他说苍蝇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哎，我想挺现实哈。你看那个苍蝇，有时看到那个玻璃，以为是一条路，挨着撞啊，到最后一看那个窗台，找到那个尸体哈。这个他就觉得好像走不下去，真是这样啊。去年哈，就我所知，单单德国，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3个人自杀了。哎呀，这也是催促我们常常在想，人生如果真的感觉你好像一直在不停的追寻，但是路在哪里呢？如果只是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一个句号，那么我们干嘛还要这样拼命努力？这样的很不容易，谁都知道生活是不容易的，干嘛前行呢？圣经有一节经文，这个人他曾经他是非常聪明，这个人就叫做雅各哈，这个是旧约的雅各 Jacob。 那么这个雅各呢，哇，他的人生其实我看他跟我们华人蛮像，他也聪明伶俐，他也讨人喜欢，他也这个非常有头脑啊，他也很会得利，跟他哥哥，他哥哥也玩不过他啊，把那个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祝福骗来了。那么以后呢，这个到他舅舅家啊，也闹得天翻地覆，哇，也得了很多东西。反正换言之呢，大概很少有人是他对手啊，长得也帅，哇，一大堆人女孩看他就喜欢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好像人生蛮顺利的哈，虽然也有很多波折。那另外跟我们蛮像，就是他也是一个小流，因为年少的时候就这个离家到外面去啊，这个一个人去生活了。人生里面绕了一大圈以后，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讲出这句话来：我们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祝福我的那一位。 晚年的雅各不再是像他年少的时候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哇，我多么厉害啊，我多么会算计啊，我多么聪明啊，我多么有才干啊，我多么有成就啊。他终于看见了一切，他能够想到的人生，真的，我想这跟大部分人类似的。我们真的能够到晚年的时候回首的，常常是那些的遗憾，常常是那些我们所受的苦难，常常是我们经历的各种的风雨。但是同时，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发现，我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呢？原来在我过往的路上，每一天都会有危险，不是他祝福了我吗？不是他保佑了我吗？不是他带我到如今吗？我要向他筑一座台，我要去敬拜他，我要去 worship God。 我想一个人真的，除非你的人生，你越看你的人生，你就发现这种的人生叫做开始让上帝来做主的人生，不再是一个前面那个今天明天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我要往城里去啊，我要做买卖啊，我要得利啊，都是我在中间。终于开始接受了第二种人生，叫做主若愿意，上帝啊，因为一切都是你在掌管，我的生命气息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基督的信仰基本上是一个要命的信仰。第一，他要了上帝儿子的命，救你我的命。但是接下来，他要的是你我的命。这个真的叫做革命啊！我们以前对革命这个词好像就把人，其实革命，你知道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你把旧的革掉，然后接受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命。当然后来发现这个人讲来讲去其实有这种理念，但是你做不到，到最后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这个，但是真正一个信仰，真的他是告诉你说，你旧的生命把你带进死亡，带进永恒性的与上帝的隔绝，新的生命，耶稣要给的生命是把我们带进与上帝永恒性的连接里面，回到他的面前。突然间好像拨云见日，云开日出，你开始明白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 What's the life。 所以基督的信仰他从几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第一，是让我们真正开始对一个真神建立的观念，认识他，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遵从他是因为他跟我们有关系的，他创造我们，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在罪里面无法自拔，他来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牺牲舍命，他用他的命换我们的命，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基督他为我们流血舍命，除去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得回那个生命。感谢他是因为我们人生里面除了上帝，让我们生活里面有这样那样的机会，最大的感恩是让我们在人生里面能够听见了福音。对我自己来讲真是这样，我出国30年，我常常觉得说，真的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去收获了一堆的学位啦，或者是好像有人说，哎呀，你欧洲也住过，你美国也待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何等感恩，让我能够明白了福音，让我能够进入到这个福音里面，这是上帝最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人生有机会，我相信我们在座这里每一位，无论你还没有信主，或者当我们已经信了主，其实我们常常思想到上帝的救恩，你不觉得心底就涌起那种的感恩吗？ 因为没有他，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又怎么样呢？眨眼间就过去了。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第二方面呢是开始对自己更深的认识。圣经说有两样事情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第一，我们骄傲张狂，当我们说我就是神，或者当我们口里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达，上帝完全放在一边，我们觉得一切都在我手中，就代表我们的骄傲。第二样呢，有心向善无力行，我们人是太软弱了，我们知道要表达这个生命行不出来。那上帝说我们越认识自己，其实里面生发一个心，就是我们越要依靠他。上帝啊，谁能够不向你低头敬拜呢？谁到你面前能够不谦卑自己呢？谁每分每秒不需要你的恩典你的力量呢？求你来帮助我。那么一个新的信仰其实怎么建立的，我想你就从那些的问题开始。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如何来生活？这四个问题，我想你说它简单也很简单，但是其实你也了解，过往我们有一些的答案都是错误的。人从哪里来？过往最多就告诉你不要去想，因为想也没有用，有的说是从猴变的，后来说是阿米巴虫啊，总而言之的是进化来的。那进化基本就把意义给去掉了，就是丛林法则啊，弱肉强食，那么谁的肌肉谁的拳头啊，谁的 muscle， 有人说这个世界不就这个规则吗？那如果这个规则你认同的话，那你干嘛还要追求美啊，追求善啊，追求道德啊，那通通都不必讲嘛。有人说那看这个世界不就现在就往这个方向吗？是，当人离开上帝也只有这一个结局，就是以后其实在什么道德课啦什么，其实真的都不用讲了。因为讲什么呢？因为进化论最基本导出来就是物竞天择，这个就是自然的，就是淘汰。那一定弱肉强食，一定是谁你的实力拼实力，那最大的实力就是谁的武器最精良。所以现在小胖就拼命发展核武，就这个吧。那搞什么呢？反正我有了核武器，那我就最厉害，我最大。所以其实我想这个答案大家也都同意，我从哪里来是代表着我们的意义从哪里会产生呢？我往哪里去，生命的归宿，当我们看见遭遇的一切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 reasonable 的一个结局，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吗？公理何在呢？所以其实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不但是我们个人性的一个起源跟归宿的问题，事实上也可以变成一个整体性的人类，我为什么活着，这个是指到我们真正生命的意义，我如何生活，如何来表达上帝创造在我里面的生命。你发现这四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帝，其实你也没有答案。但是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就发现上帝也只需要一节经文就给你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圣经罗马书的11章36节，好，来我们一起念。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真的人生啊，多了一个阿们，你的人生就变成立体。没有这个阿们，我们真的还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那是一个平面的人生。多了一个阿们是跟上帝建立了关系，是你的祷告，是领受他的启示。这一节圣经上帝的启示直接把这四个问题讲出来，人为什么 人从哪里来？是本于他。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的根，你的来源，不要说是人，万有，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大自然，一切都是本于上帝，是他的创造。那么怎么来活呢？依靠上帝，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因为他把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会有意义的感觉，我们会有永恒的渴望，我们会对美、对真、对善会有寻求。这个叫做 spirit， 依靠他。连万有都是上帝用他的气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使万有在这个轨道里面运行，是依靠他。那么所有的结局呢，归宿在哪里？归于他。上帝审判活人死人，最后的一切的终极结局在上帝那里。他是始，他是终，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这两个希腊文的字母你就知道，好像英文一个 A 一个 Z， 他是开始，他是结束。那么人整个的生命为什么要活着呢？为要荣耀他，愿荣耀归给他。荣耀这个词很特别，很奇妙。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呢？就是让上帝的旨意完全的成就。打个简单的比方，像电脑，这里有一个 laptop， 这个电脑它的牌子叫做 Samsung， 三星。那么这个牌子你拿到的时候啊，你大概会有个感觉。我以前第一次拿到一个 laptop， 我就有感觉，我觉得这电脑商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误呢？因为他怎么把那个上面那个牌子的字给弄反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这么傻哈。我第一次拿到，我说这个，我对着我看那个字是反的。后来才明白，电脑商说是你傻，不是我们傻。这个字不是给你看的，是你打开的时候让别人看的，我们就借着你来替我们做个免费广告。所以所有的 laptop， 它那个你的盖翻起来的时候，盖上的时候那个字你一看是反的，你一打开盖别人看的都是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电脑干嘛？这个电脑它有一个功能，是要来让人知道它的品牌，让人知道谁造了它。这台电脑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告诉所有人说，你们最好来买三星的，我的老板造我的叫做三星。那这个电脑什么时候不能够所谓荣耀它的老板呢？就是它坏掉了，坏掉以后你打开也没用，但是没有人傻傻把它放了一片黑屏了，没用，你一定关起来扔掉。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荣耀上帝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他创造我们的一切是向整个的展示出来他的智慧，他的设计，他的美，他的善，我们能够发挥这样的功用，这个叫做荣耀上帝。其实上帝这样做也没有过分，难道不是吗？三星如果把他的品牌写在电脑上有过分吗？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整个你发现把人生四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从哪里来？本于神。人往哪里去？归于神。人怎么活？依靠神。人为什么要活？荣耀神。为的是让上帝原初的创造那个旨意完全的通达。我们的人生如果离开了上帝，你到哪里去真正的找到你的意义呢？那有人说荣耀上帝还是太抽象哈，具体来讲是什么？具体来讲其实就在这三个方面。而且你千万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荣耀神有时候会觉得，有的人甚至觉得好像只是为上帝，上帝说错了，荣耀神并且享受神 enjoy。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三节，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把荣耀上帝的三个大的方面提出来。人被造为的是神圣的传递，上帝说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其实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指生养是在时间线，全地是在空间，在时空里面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让全地能够荣耀上帝，看见上帝的作为。那么第二样呢，神圣的工作。你发现一方面人都会工作，对不对？人也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你的工作很痛苦，真的是。有个老伯母，她是广东来的，她在一个人家里面做保姆，那我们去邀请她参加布道会，结果呢我印象很深，敲门进去，那老妈妈说唔得啊唔得啊，不行啊不行啊，她我要看孩子。刚好那一家呢，那个年轻的夫妇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说伯母你去，晚上我们自己看，没关系，你去了啊，唔得啊，可以啊，不行啊。哦、那么我就问他，我说那为什么唔得个呢？可以啦，他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啊。我说你吃饭你干嘛？我做工。那么你为什么做工？吃饭呢、啊？为什么吃饭？做工啊。奇怪，你问他干嘛工作？他说我要吃饭。那为什么吃饭？我要做工。为什么做工？我吃饭。反反复复他就讲这几个词哈。后来他多问他几次，他自己也发现这什么人生啊，我怎么吃饭做工。后来他好了好了，我来啊。但那天晚上来真的他就好像眼睛打开了。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很类似，没有上帝，我请问你干嘛工作？你说就为了那个 paycheck， 就那支票，干嘛支票？就是吃饭啊，干嘛吃饭做工啊。我们的人生也陷到那个圈里面，你根本不晓得到底工作的意义在干嘛。如果人没有一个荣耀上帝，让上帝你给我的才智、聪明、能力，当我这样爱你的旨意去发表的时候，正在打出你的品牌，正在让人把荣耀归给你，你会发现生活对你、工作对你是极其枯燥一件事，对你根本你很多人最好说：“哎呀，赶快退休，我不要做了。”结果呢，你发现人又不行。有的人退休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你真不工作，你也很麻烦。有个老人跟我讲：“哎呀，张牧师啊，现在退休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坏处就是醒来干什么？”哎呦，突然他发现也不行了，这个人一旦失了工作，好像自己感觉没有价值了，我这干嘛呢？就等我一个同学也五十来岁，他也退休了，现在跟我说张牧师，他说陆家，他说我们四化实现啊。我说你四化什么四化？他说基本就是身体老化、思想僵化、感情退化、等待火化。等待火化，哎呦，我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觉得感情嘛，跟老伴也没什么话好讲了啊，思想也不灵活了，身体就看了一个月退化，就等着火化。我告诉你，真的哈，没有上帝，你的人生其实你说怎么享受呢？根本没法 enjoy。人说很好啊，旅游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有个老人家跟我讲，他说什么旅游？我们这个老人家啊，他说基本上出去旅游几句话就归纳了：上车睡觉，再豪华的车哈。下车尿尿找厕所，哎呀担心啊，他会有没有上街买药，回家啥都忘掉，哎呦不去了，再不去了，哪不去了，他觉得累个半死，干嘛的跑来跑去，看来看去都一样，还是自家后花园最好看。所以其实人生啊，你发现真的，如果你不认识上帝，我告诉你的人生里面连一点乐趣都没有，你有的也不过就是圣经叫做最终之乐，很快乐一下，然后呢你就一大堆的愁烦。神圣的安息，其实这段圣经创世纪特别是从第二章开始谈到，神不但是工作的神，他也是一位安息的神。安息就是当你真正享受神的同在，在敬拜里面享受神，在祷告里面享受神，在跟上帝的交流里面享受神，
再思想到上帝竟然要有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他有这样伟大的托付，我们的心就满了喜悦，满了盼望，享受他。所以非常的感恩，25年前神的怜悯把我从德国带到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在帕萨迪纳，离这里应该也不算太远，如果你134往西边这个走的话，那里有个神学院叫做富勒神学院。人生好像转换跑道，我以前是学理工的，也学了多年的理工，我说我愿意去装备，上帝感动我。但是当我坐在那个课堂，真的，因为以前我在大学学的是日语，后来呢学了德文，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老学鬼子的语言，就英文呢，真的我们那个年代因为连高考也不需要英文，所以呢哎呀，就坐在那课堂里面就啥都听不懂啊。我觉得啊，那天第一天那个密集课8个小时上下来，我连个 good morning 也没听懂，哎呦，太郁闷了。我说这老师讲啥呀，这一堆呀，这个尤其很多词根本也不会，就跟上帝抱怨了。回到宿舍那天我就说啊，这个不上不念了，不可能嘛，还是打道回府。哎呀，这个干嘛呢，这一条道路太难了，我在美国举目无亲，语言也不会，然后呢好像人生要开始一个全新的，哎呀，觉得根本走不下去。所以第二天我早上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找了一些的那个华人工商那个电话本，那个手翻出来翻那个中文的旅行社，我想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好了，我纽约走一走，哪里看一看，然后呢就回德国去。结果呢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开门，太早，人家还没上班。8点我一看学校开始上课，我又去了。我说今天呢就反正随时可以走嘛，我坐在靠门边，我说今天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如果能听懂 good morning 这是我的目标。坐在那儿仔细听啊，就没听到那 good morning， 那老师就哇又讲了一串，哎呀，正在郁闷，突然间听懂他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来祷告。很久，突然间，哎，我觉得好像耳朵一下就，哎，我说这个，他说可以祷告啊，这我太多要祷告，我觉得我人生好像在十字路口一样，一激动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在美国通常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挥个手就可以，一看那学生一站，老师当然那个时候又是一站起来就知道惨了，哎呀，我说这个。我们老中要讲一句英文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找单词啊，排语法啊，通常弄完也不必讲了哈。站在那儿手脚发抖，满脸通红，那老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说我想那也不讲，因为坐下去也不行啊。我记得那天好像是讲了几句啊，但是多半像德文不像英文了、啊。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昨天啥都没懂，现在我也打算回去，你们看着办了，就是类似，我说我都没听懂。但是那一刻真的，那个老师看着我，他就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就跪下来，跪在地上开始祷告。真是把我吓一跳，因为一个满头白发一个老教授，他是在那个神学院非常受尊敬的一个人类学家 anthropologist， 一个多年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一看这老人家跪在我跟前在那祷告，很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围过来就全跪在地上祷告。那一刻那个情形啊，真是过了25年我都不能忘记。突然发现我站不住了，我就跟他们一起跪下来，一跪下来那心里说不出感觉。一方面我自己问自己，这些年来你在中国也好，你在德国也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那些跟你从不相识的，从同学到老师这样迫切为你祷告？同时的心里面真是好像一股暖流包围我， 圣灵在里面对我说，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你不孤单啊。你看见他们是因为他们跟你一样有一位天父，跟我走，孩子，跟我走。那天真的我泪流满面，我说我跟你走，我跟你走。我真是满心的感恩，这一走25年，只有一个见证，上帝何等信实。我真的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但是他能。当我们把人生，你调整你的方向，你认准他，你倚靠他。我没有想到2年以后，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竟然还拿到那个 Who's Who 哈，那个在美国叫做名人录。其实那一刻，真的心里面上帝就提醒，你知道这个不是你会的，但是借着这个，我要告诉你，依靠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正。你仔细回想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走吗？若不是上帝愿意他的慈爱，他的恩典，直到如今他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还有一个月，我们全家再次连根拔起去到德国，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家人同样经历这位上帝的信实。对他们来讲，德文也是完全不会。那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关系。我说，让我们看一看过去25年，难道不是上帝足足的恩典吗？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要报恩。既然知道那边有多少同学，我的学弟学妹，那里非常缺少教会，那里非常需要福音。今天的欧洲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混乱，唯有福音能够真正让我们昂起我们的头，能够让我们行走有力。我要把我所领受的去跟我的所有那里的同胞们分享，特别是在校园里面，让我们在趁着年轻的时候认识他吧，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但愿我们每一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最美的祝福。所以我想让我们好不好，这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邀请大家思想，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需要的福？如果我们对最基本的生命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你觉得我们的人生会有福吗？除非我们真正从上帝得到了答案，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上帝面前，如果你愿意，真是我就请你好不好，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代表一个真诚的心，跟上帝有一个默默的祷告。你求主耶稣这位生命的主，创造了你的生命，拯救你，爱你，给你人生一切答案的这位奇妙的主，你愿意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吗？他对你说，他要给你生命，他说他来就是叫你得生命，因为没有他，我们真的没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到我这里来才能真正去到父那里，才能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度。感谢主。这时我也邀请，如果你刚刚把手放在你的胸口的，你愿不愿意靠着耶稣给你的恩典，向他举起你的手，代表你的一个决定，你的一个愿望，要接受耶稣的生命。我就请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好，你放在胸口的，刚刚你如果愿意，这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举向上帝，举向耶稣，他救你，因为在你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救了你，不但救你脱离许多的危险，而且他定义要祝福你，他要祝福你。感谢主，谢谢主。 还有没有刚刚你放在胸口的，如果你愿意，这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代表你跟耶稣的关系。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谢谢主，耶稣认识你。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知道你们每一位，他都认识。我知道今天社区里面有好些位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在这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愿意吗？跟你的生，把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跟最美的祝福连接起来，他爱你。如果还有这样的好朋友，你这个时候有一个感动，愿意去做这个尝试，要去认识耶稣的，好不好？鼓励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好，那边姐妹看到了，谢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真是邀请你，在基督里鼓励你，与耶稣的生命连上吧。不要再活在前面那一半了，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以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片云雾，我们是一声叹息，我们是如飞而去。除非跟永恒的主连上，那才是我们真正最美的祝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最后奉耶稣的名再邀请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不要留下任何生命的遗憾。愿意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是你吗？是你吗？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主耶稣认识看见，是你吗？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呢？耶稣一直在找你，耶稣在找你，他知道你内心最深的需要，他知道你。还有吗？还有吗？不要犹豫啊！为什么要把上帝的祝福就这样轻易的与我们擦肩而过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奉耶稣的名邀请你，愿意吗？哪怕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得着最美的祝福。如果还有，就是现在，鼓励你向主耶稣举起你的手来，愿意吗？还有没有？后面的，左边的，右边的，感谢主，这位弟兄，谢谢主，请放下。耶稣认识你，主啊，每一只手，每一个放在胸口，每一只举起的手，每一颗心，你都认识，你老早认识我们，万古以先已经认识我们。主啊，谢谢你，如今这些流浪的心，每一颗愿意归向你，要得那真正的祝福。恩主啊，你也等不及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祝福了我们。你说天父啊，赦免他们，不要照他们所做的对他们。主啊，你已经呼唤了我们，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真正的安息。你也已经引导了我们，因为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凡到你这里来的一个都不失落。主，今天我们特别恭敬，把这些位你所认识的，他们凭着信心向你的回应，你都纪念。愿主一个一个都把他们抱在你大能的膀臂当中。主啊，你引导他们，直到真正他们在国度里面承担责任的时候。主耶稣啊，求你施恩给他们，加力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够靠你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不但祝福这些位，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配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每一位你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因为你要使用他们成为上帝大能的勇士，成为上帝荣耀的发表和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吗？来，我们来。